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二行诗，有同意的，也有发展的。那么第三方面，也有反义的 antithesis， 就是第一行的意义跟第二行是一个对比的相反。那这种例子也非常的多，我们诗篇第一章就马上看到了。我们看诗篇第一章第三节跟第四节 ，three and four， 我们一同来读。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所以很明显看到第一行描写属神的人，他要像什么？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但是相反的，恶人怎么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很强烈的对比，一个像树，一个像糠秕。好，那么第一章第六节也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二行诗第六节。好，我们来读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看到两种的道路，一个是义人的道路是神所知道的，第二行恶人的道路却必什么？灭亡，完全相反的。那我们再翻到诗篇十八章，十八章二十六跟二十七。好，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也弯曲待他。有没有看到两个完全相反的不同的？第一，清洁的人神以清洁待他，清洁的相反是什么？乖僻的人你也弯曲待他。啊，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反义的二行诗。好，可以来把它找出来。那透过这种强烈的对比，就让我们看到那个义人正直的人，神何等的恩待他们，保守他们。那第四种的二行诗叫做比较二行诗。我们再翻到诗篇第一章，哇，你都发现哇，有那么多的这些的二行诗在里面。第二节跟第三节，好，我们来读第二节跟第三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看到第一行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人，他要像什么？像一棵树。所以第二行是一个的比较，一个比喻的说明第一行的真理或者原则。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他会怎么样呢？他像什么呢？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会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那么描写到恶人并不是这样，恶人像什么？糠秕。所以第一行讲到恶人并不是这样，第二行就讲到他像什么？乃像糠秕。所以解释比较的二行体，二行诗。那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呢，这种的比较也叫做名喻 simile， 就是明显的比喻比较。为什么叫做明显呢？因为通常都会有这个像这个字 like， 或者如这些字来表明这是个比较啊，这种叫做名誉 simile。 那么这种的名誉跟二行比较，二行诗还有很多啊，比如说诗篇42章，我们常常都听到了诗篇42章第一节。好，神啊，我的心切慕你， 如什么？如切莫溪水。就做一个很明显的比较，他对神的切慕、更渴慕、更需要，到一个地步，像什么呢？像一个鹿，他奔跑，他缺水，他需要去寻找那个溪水，他找不到那个水源，他就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他就晕倒过去了。这样的一个的需要跟渴慕，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描写，也是个很美的描写。十九章第五节，第五节我们读：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看到这个比较的字吗？如太阳的那种的荣耀啊，那种能力啊，就像新郎出洞房，如勇士欢然奔入。这解释比较的二行诗是用名誉 simile 的表达方式。那第五种我们要注意的，在诗篇里面常常有的叫首尾呼应的二行体，就是第一节的经文跟节章圣经最后一节是完全相同的，首尾呼应。好，有没有记得这样的一些诗篇呢？最明显第八篇，我们来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我们读第一节跟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 OK。 然后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哇，这句话真的是太棒了，主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第一节讲到，要到最后一节又重复的讲到，这种的首尾重复来表明那个主题跟经文的重要性。那第六，我们要注意诗篇里面用到修辞学的一些方法，刚才提到名誉 simile， 也有另外一种的比喻叫做暗喻 metaphor。 什么叫暗喻？我们看一个例子，第五章第九节，诗篇第五章第九节，第五章第九节，我写错了，第五章第六节啊，第六节，我们不要看这个例子，我们看十一章第六节，我等一下再用来说明。好，对不起，我们还是翻到第五章第九节啊，我刚才翻错圣经，翻到第六章去，所以刚才看得怪怪的。好，第五章第九节我们一同来读：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特别注意中间这一句，他们的喉咙是什么？敞开的坟墓。他们的口真的是坟墓吗？不是，是像敞开的坟墓，但是呢，他不用这个像字或者如这个字，没有用这两个字，就直接说是。但是我们要了解，这是个暗喻，不是真的是敞开了坟墓，是像敞开了坟墓，充满了死亡，充满了败坏，是这个意思。那这种的暗喻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甚至对耶稣的比喻的描写，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难道耶稣真的是那条道路别人踩的吗？不是，是个比喻，它像道路啊，是一条通天的道路，透过它我们可以认识神啊。我是羊的门，难道它真是那个门吗？不是，它是像羊的门，透过它可以进入羊圈，得到安息，得到保护，是一个暗喻，是 metaphor。那我们再看十七章诗篇十七章第六节。好，第六节，他要像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看到吗？这个也是很明显是个暗喻，这个杯中的粪不是真的，好像就是有这个硫磺或者烈火， 乃是用解释来表明神的那个审判，如同烈火硫磺热风啊，来审判他们，来报应他们，他们所应得的份就是神的审判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例子，56章第8节，56章第8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车上吗？看到吗？难道神真的有一个天上的皮带，把我们每一滴眼泪都装进去吗？不是，这是个暗喻，是预表我们的眼泪，我们的伤心，神都看见，神都纪念，神都知道，神都保存，不是真的有个皮带装进去啊，否则你解经就怎么解都解不通啊。这是一个 metaphor， 是个暗喻啊。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名誉，我们再多看一两个例子。诗篇第十章 chapter 10， 第10章第9节，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口，看到吗？有把这个如这个字画起来，这个是个名誉，如同狮子蹲在那边要刺人，如同嚎叫的狮子要刺人。然后再多看一个例子，12章第6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什么？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把这个如同这两个字画起来，就表明这是一个名誉，明显的比喻，神的话是那么的纯净，好像这个银子在炉里面炼了1次2次，把那个渣滓都消除，那么的精纯的银子，没有掺杂的。好，所以关于这个暗喻跟名誉有没有问题？哪里读诗篇了解这种的文学的方式呢？你读起来就更清楚。第二，我们也要了解在诗篇里面这种诗篇的文词也有一种方法叫夸张法。假如你不了解这个夸张法呢，你就会觉得有点太离谱了。好，我们来看看诗篇第六章第6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你会我觉得很奇怪，真的会这样吗？难道神的话是乱写吗？这么这个大卫真的是流泪到这种地步吗？哇，能够哭到褥子湿透，能够湿到枕头湿透已经不得了了，你要把褥子湿透，哇，他真的比女孩还女孩了。甚至把床榻飘起来，哇，哭到水灾了，那个就是更离谱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一种文学上的描写，叫做夸张法啊。你千万不要把一种文学的夸张法当作一个字面的真实的记载，否则你就觉得圣经吹牛，对不对？很明显吹牛嘛，神的话有问题嘛啊，怎么会这样写呢？不是吹牛，也是在文学上的一种表达啊，就好像我们读啊，这个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什么万万，也是一种夸张法。难道他杀了好几万人吗？那可怕吗？只是一种文学的夸张来表达那种强烈的对比，他比扫罗厉害啊。所以读这种的经文你一定要会意，是一种文学的夸张描写的方法。同时在圣经里面也有所谓的疑人法，耶和华的棒膀臂啊，向谁缩短？难道神真的有膀臂吗？不是，那个是把神描写像人一样，他的能力，膀臂代表能力，好像没有彰显出来啊。所以读这些一定要从文学的这些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好，所以关于这六方面有没有问题？这个同意的二行诗，发展的二行诗，
反义的二行诗，比较的二行诗，还有首尾呼应的二行诗，还有第六修辞法、暗喻跟夸张法，这几个都是很基本让你去读诗篇要懂得的原则。
那个一般是照字面直接的写法，不是一个暗喻啊，是真实的。但也有人来说这 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有两种不同的解经。就好像人读启示录说这些都是 symbolic language， 都是象征的文字啊，不是真的，好像耶稣基督要 骑着白马降临，然后成立千禧年国度啊。那么这些的大灾他们都不说是一个真实的大灾啊。Yeah. 那么这方面的解经呢，一般都不会真的是说马啊，那个马呢是一个暗喻，但是它降临这件事情，建立千禧年的国度，不是一个象征的描写，而是一个真实的描写，耶稣基督真的会降临。所以这个我们要到开启示录的课来特别研究里面的文学写法，什么是象征，什么是原则字义和应验，这个怎么分辨要非常小心。比如说七个印灾、七个号灾、七个晚灾，这个印是一个象征的，晚也是一个象征，但是它的内容的原则跟灾难是真实的，所以要怎么去分辨。你不能把所有都当作是象征跟故事啊，就很困难。特别在意象当中看到，很多时候神给他的意象是一些图画，这些图画都要把它的象征的意义解开。好，所以这方面就是要去了解跟分辨，什么时候要把这个象征的意义解开，什么时候是把那个真实原则的意义把它拿出来。但我们读诗篇也是要非常注意，有些真的是一些文学上的表达，感情上的一些描写啊，也不能够太过照字面的解释啊。好，那我们还有半小时，希望我们能够把一些基本的再说明一下。 Number three， 在我们的讲义的第二页 Number three， 我们要读诗篇，要了解诗篇的大纲的结构，可以分开五卷，诗篇150篇总共可以分开五卷，从第一章到41章是第一卷，42章到72章是第二卷，73章到89篇是第三卷，然后90篇到106篇是第四卷，107到最后150篇是第五卷。而且诗篇的五卷的书，五卷的诗篇也被称为大卫五经，来对应摩西的五经。当然我们知道诗篇不是全是大卫写的，但是主要的诗篇，大部分的诗篇是大卫写的，所以也被称为大卫的诗篇。所以这个大卫的五经五卷跟摩西的五经呢是平衡相对的。那我们看一下，我发给大家一份讲义啊，你看到在这个马有藻的旧约概论的172页，我印给大家的诗篇跟摩西的五经的对应，我们很快的了解一下。摩西五经的创世纪主要是论人，而且讲到神对人的定规跟法则。那你都发现在诗篇的第一卷也是主要是论人，而且讲到人如何遵循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就能够蒙福。诗篇第八篇也是论人，人算什么呢？你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你看到吗？诗篇的第一卷从第一章到四十一章重点是讲人，论人，就像创世纪一样。要摩西五经的第二卷出埃及记是论以色列的得赎，神选民受到暴逆跟对神的呼求 跟蒙拯救，就对应于诗篇的第二卷，论到信徒得救得赎，信徒在苦难中蒙拯救，这个重点。然后第三，摩西五经的第三卷利未记是论以色列的圣所跟圣民如何在圣所中侍奉，就跟诗篇的第三卷论神的殿，圣徒如何在圣所中的蒙福是对应的。有摩西五经的第四卷民数记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由旷野到迦南地，有着对应诗篇的第四卷论到信徒得救后的生活，如何从旷野到安息，诗篇九十篇到一百零六篇。有摩西五经的第五卷申命记论以色列神给他的律法，重申神律法的精要，就跟诗篇的第五卷论神的话，以神的道为信徒生命的中心的重点是一致的。特别当我们读诗篇119篇就更具体了，整个诗篇119篇都论神的话的重要性。好，所以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这个诗篇可以说是大卫的五经相对于摩西的五经的内容是类似的。那第四方面，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要注意，每一个诗篇前面都有一个小的标题，那么这些标题通常都会介绍啊，这个诗篇的作者是谁，或者说这个诗篇的历史的背景啊，或者说是要配诗弦的乐器等等。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印给大家的讲义，从这些的标题上面呢的分类可以分出是属于歌唱的诗歌啊，或者经诗、祈祷诗、上行诗、哀诗、字母诗等等啊，从这些标题来对诗篇的分类。那么第三，从内容来分类啊，可以参考我们的讲义，可以关乎论到国家的事情的，论到以色列的某方面某部分的历史的，然后也专论神为王的诗篇，然后忏悔诗、咒诅诗、哈利路亚诗、称谢诗、弥赛亚的诗篇、预言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诗篇，还有颂赞神在大自然的奇妙的作为，还有安慰诗、敬拜诗、患难诗、圣言诗啊，专论神圣言的重要的。刚才提到诗篇119篇就是最好的例子啊。所以解释从内容我们来分类诗篇不同的类型。那另外一个也需要我们注意的，每一个诗篇的历史的背景，当然马友藻牧师他把它写出每一篇，但其实有些是推论的、推测的，不是那么准确，因为不是每一篇诗篇都有这样的历史背景的一个提言啊。但是他的推论有些还是很不错的，所以也可以参考一下啊。他把从第一章一直把它排列到诗篇150篇，那这部分啊我没有完全印出来啊，或许下次再补印给大家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几方面，好。
那个诗篇的那个从第一篇到150篇，他们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或什么样子 ordering 把它变成一二三四五，是方便分还是？因为你看它就好像是 randomly 的，是。
它基本上是从它五个不同的内容五卷来这样来分类来排列。那么我们假如了解诗篇的概论的话啊，我们知道是以斯拉啊，他把诗篇把它编辑总合到今天的这种的形式，所以基本把它分开五个大类，五个大类里面呢有不同的重点。好，那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呢，我们要 进到诗篇的选读，然后我今天抽了三篇出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诗篇第一篇，还有第二篇，还有第八篇。好，我们一同看诗篇第一篇，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诗篇第一篇，找到我们一同。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篇第一篇被称为诗篇的总纲，因为整个诗篇149篇的一个引言跟总纲就在第一篇。你要进入诗篇的丰富跟恩典，一定要从诗篇第一篇来进入。而诗篇第一篇也被称为智慧的诗篇。我们知道诗篇智慧书，为什么箴言被称为智慧书的一部分？因为里面论到人的行为，如何有智慧来持守你的行为跟言语。要诗篇第一篇的重点就特别提到信徒应有的行为，他应该怎么样？第一节提到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所以把这三个不把它圈起来，三个 no。 我们今天要进入神荣耀的恩典跟丰富，一定要先从 no，对罪 say no 来开始，分别从这个罪恶世界分别出来，不跟随这个罪恶世界的潮流方向，我们才能够分别怎么样为圣。今天基督徒没有先分别，所以没有办法为圣。我们要进入为圣，第一步一定要分别出来，不从，不站，不坐亵慢人的作为。所以第一，我们看什么叫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这个计谋是特别指到什么？ counsel， 计谋。计谋是关乎什么？人的思想。好，这个人诡计多端，他的思想诡计多端，对不对？所以第一方面，神要我们从世界的这种的思想分别出来。所以罗马书十二章说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的思想要被更新，有属神的思想，有真理的思想，你第一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思想。所以发现这些人讲同性恋，讲堕胎，这些都是世界的思想，讲得很有道理。哦 ，pro-choice 是每个国民应该有的自己的自由跟选择，我要选择我自己的 lifestyle。啊，你发现他的思想听起来很有道理，但这是世界的思想，是属于恶人的计谋，恶人的思想。那道路是指到什么？不占罪人的道路。道路是指到一个什么？一个的方向跟目标。我们今天基督徒要从世界的方向目标分别出来。对，一般的人他们来到美国，他们的目标是什么？美国梦，对不对？ American Dream， 能够拿到绿卡，成为公民，找到很有薪水很高薪水的工作，然后买大房子，买高级的车子等等，那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解释是什么？属于世人世界的目标跟方向。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目标跟方向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 这些世界世人要的东西，神也会加给我们的，好让我们能够荣耀神。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不是我们的方向。假如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调整我们的方向跟目标的话，我们跟世人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没有办法能够分别为圣，没有办法经历诗篇的丰富。所以第二步，我们要从世界的方向跟目标分别出来，不追求世人所追求的。第三，不坐塞满人的座位。这个坐代表什么？坐座位代表享受，表示我不要跟塞满一同的坐席同坐，我不要有世人这样的享受，或者说他们的真爱，他们的 treasure 这样的价值观。世人觉得哇，这些东西是最好的享受啊，度假等等，对，这些都是对的，但这些不是我们最高的享受，也不是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的价值观是要真的是得着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我们的价值观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把神的国度福音能够扩展，能够活出神的公义跟圣洁，这才是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当我们先从负面能够对这个世界对罪恶能够说 no no no， 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丰富，神的恩典。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保罗说，就我而论，世界怎么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世界对你来说是否是已经死的？你能够对世界说 no no no， 对罪恶能够说 no。 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说要第一步要什么，脱去旧人才能够怎么穿上新人。你一定要对罪恶能够脱去拒绝，而且 say no。 罪恶的思想，罪恶的目标，罪恶的享受。所以这三方面也代表我们的思想、意志、方向跟情感，我们的真爱，我们的享受。我们需要在思想、情感、意志这三方面都能够与世界分别出来，能够说 no， 洁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意志。就是这三方面所说到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这个 free no 也是个很好的奖章啊， free no 三个不，好，代表我们在思想、情感、意志方向的更新而变化。好，第二节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把这个变为有福放在最后面，但在原文是把这个有福的人放在最前面的。所以英文圣经 NIV 怎么翻？ Blessed is the one， 把这个蒙福的人放在最前面。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要得着神的祝福，你发现我们的所思所爱所追求的跟世人不一样。他的追求是什么？ Delighted， 他会怎么喜爱什么？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自己，耶和华的律法。他不单单从世界的这些的追求思想分别出来，而且他正面的他喜爱耶和华的话语，喜爱神，昼夜的思想神，昼夜的思想神的话语。这人就是个蒙福的人。这个思想在原来的文字是 meditate， 不单是好像我们去想到去读神的话，而且是 meditate， 默想，不断的来默想神的话，应用神的话，来爱慕神的话，这叫 meditate， 昼夜的默想神的话，来思想里面话语的亮光跟智慧，默想神的话。然后到了第三节，就描写这样的一个人，他与世界分别出来，他成为一个爱神的人，爱神话语的人，他会 得着什么的福气呢？我们一同读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叶子代表什么？他的荣美，他的丰盛。结果子预表到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而具体来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都能够经历到生命记二十八章的应许。一个爱神、遵守神话语的人，他都怎么样，在各方面都蒙福，他都能够居上不居下，作所不作为，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就像约瑟一样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能够不断的得到供应，得到喂养，得到神的供应，得到神的喂养。他是溪旁的树。然后在第四节，我们就发现一个很强烈的类比，一个属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像一个树，但这个恶人像什么？糠皮。树跟糠皮有什么不同啊？有没有看到什么不同啊？第一，树是有什么？会扎根的，不会被吹散的。第二，树是什么？跟糠皮有什么不同？它是有丰盛的，有生命的，会成长的，会结果的，成为别人的祝福的，而且树是正直的。还有我们在想，树还有什么特点？可以遮风避雨的，挡太阳的，不动的，不会被摇动的，而且对人类是有贡献的。但是你发现糠皮就刚刚不同，不一样，是怎么样？糠皮是没有重量的，没有生命的，枯干的。虽然糠皮好像很多，一大堆，但是没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唯一的用途是什么？被焚烧。好像恶人他就是属于地狱焚烧的材料。他的命运就是什么？灭亡。不稳定的，风一吹它就散掉了。虽然它好像得到很多，但是患难一来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过去这两三年我们看到，哇，在湾区这些经济的风暴、股票的风暴，很多人可以从几亿的财产一夜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像糠皮被风吹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奖章，让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姊妹如何成为一个义人，而不要做个恶人。我们要做树，要做生命树，不要做糠皮。那最后在第五、第六节描写到，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究竟第二句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是什么意思？是直到其实恶人不单单在神审判报应的时候站立不住，这些罪人他们在这个义人的崇拜聚会跟神的亲近这个聚会当中也站立不住，也无份。他们不是真的爱神的人、属神的人，他们无份于这种圣徒的聚会、义人的会中。第二、第六节讲到，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什么叫知道？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中文没有办法把那个意思翻得出来。知道不是知道一种理性的知道，好像神理性的知道我们。其实这个知道是指到一个亲密的关系，在希伯来文是亚大这个字。那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在希伯来文用到亚大这个字，但是我们和本把它翻了另外一个意思。第一，四章第一节，有一日 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同房这个字在原文是亚大，知道认识他的妻子。所以说让我们看到，哦，原来这个知道跟认识在希伯来人的观念是指到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和本把它换成同房，是一种亲密的经历跟关系。所以这里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乃是指到耶和华他跟义人有个亲密的关系跟认识，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神来看顾他，引导他，保守他，与他同住，是指到这样的知道的关系。好，诗篇第二章。好，我们时间很紧凑了，我们只读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视你为基业，将地极视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敬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十二节，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第二篇被称为国度的诗篇，是特别预言描写到千禧年的国度，耶稣基督要降临，他是这位受膏者，他要得列国为基业，他也要用他手中的杖来灭绝仇敌。那么这样的一个的记载，弥赛亚国度的应验啊，我们可以看这个诗篇啊，启示录十六章，看到不信的世人跟君王对受膏者的抵挡。我们先看启示录十六章。十六章十三节跟十四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哪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他们要聚集征战，抵挡耶稣基督受膏者的降临，也就是所谓亚米吉多顿大战。这个大战的目的就是他们要抵挡耶稣基督的降临，就像诗篇第二章第二节所说的，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上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然后第六节跟第七节，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的。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究竟这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什么意思？有很多人就说，哦，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才被宣称为神的儿子，因为在这里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了解这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更今日生你，这句话要跟第六节做平衡对应的解释。所以我们学了那个两行同义的对应，我们就能够从第六节的角度来解释第七节。所以在第七节讲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指到耶稣基督被高立高升为王，在千禧年里面能够做王，就是第六节所说的，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的伤不是指到这个字面的伤，是指到一个高丽产生一个君王，弥赛亚国度的彰显。耶稣基督应验了以赛亚是第七节所说的，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度。然后到了第八节跟第九节就讲到基督他的掌权跟得胜，然后我们翻到启示录的19章看这一段的描写。启示录19章我们先看19章13节到15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13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踩全能神列怒的酒闸。然后我们再看21节，其余的被骑白马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发现这两段的描写都对应于诗篇2章8节跟9节的那个的记载。然后到了2章12节讲到要以嘴亲子，这个亲吻只代表一种对受膏者的敬服，而不是只是一个好像表面的亲嘴，是表示这些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尊敬跟神服敬服，而免得他们灭亡。好，所以我们很快的把这两章圣经的重点跟一些拦截的经文来说明，有没有什么问题？本来希望讲第八章，但第八章已经来不及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刚才也有一些同学问到说，我们这堂课要写的专题报告的题目，其实你可以在诗篇里面或在约伯记里面找一些专题，比如说约伯记研究苦难，约伯记的苦难观，雅各书的爱情神学，或者说诗篇的弥赛亚的预言，或者说诗篇里面的这些的文学文体的研究，约行诗的研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题目。好，我们就停在这边。